高仙芝是兵马副元帅，封长清那是唐朝有名的上将，这两个人刚直不阿，能给他献腰包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因此这两位大将做出的决定就激怒了边令程，和这小子怒冲冲领着人来了。我副元帅，听说您做出决定要放弃陕郡回师潼关，国有此事吗？
啊，不假，监军大人，对此你有何意见呢？
我虽然没有领兵带过队，我总觉着这事儿不太合适吧。请问大元帅，你手下有150,000雄兵，还没见着安禄山的影子，不战先逃，从道理上讲不过去吧。再者一说，你是奉皇上的旨意在此坐镇，老百姓赋予多大的希望，你这一走了，把这几百里的地方拱手让给敌人，这个罪可不轻啊。再者一说，像这么大的事情也应该请示皇上啊，皇上同意你们这么办吗？再者一说，你们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，小名我也是监军呢、啊、这小子来挑毛病来，高仙芝瞎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，知道他是皇上的走狗，在这监视着自己的一切，出于对国家的一颗忠心，他不愿意计较，不然的话早就甩袖子不干了。高仙芝把火往下压了呀，还得耐心给他解释。监军大人，我且问你，一个拳头打人有劲儿啊，是五个手指头捅人有劲儿，还是拳头有劲儿？对不？我现在把各路的军兵收集在一起，撤到潼关，就等于形成一个拳头，守住咽喉要路。而且潼关乃天险，雁过拔毛，我们不打，安禄山必争啊。现在潼关兵危将寡，如果让他打进去，京城就危险了。你看到这步棋了吗？可我们捷足先登，把潼关守住，安禄山就不能得逞。监军大人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
我不懂，
不过我不同意撤兵，需要请示皇上。封长清一看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无非是个阉人，你懂得什么呢？在这横加干预。封长清赶紧插话：监军大人，主帅做的决定是正确的，按着孙子兵法一点都不差，请监军大人就不必察言了。
都大胆！封长清，败军之将，你有什么脸面在这张嘴？皇上已然将你官职一路到底儿，在军前效力，这桌面上有你发话的余地吗？真是恬不知耻！
高仙芝恐怕他再说出难听的话来，赶紧打圆场。他对边令程说：监军大人，我是副元帅，我已经做出决定，就不能更改了，现在情况紧急，也来不得请示皇上了，如果是罪，将来我领罪，不劳监军大人在此劳躁，来啊，拔寨回师。毕竟高仙芝是主帅，因此令箭发下，大军放弃陕郡，赶奔潼关，把边令程给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心说话反了，不是反了，你们眼里头简直没有我这个监军了，把皇上派到这儿的代表视如无辜，这还了得吗？到了潼关之后，高仙芝、封长清 把老百姓全撤进关去，关闭城门，取备粮草，在城楼上准备了灰瓶、炮子、滚木、雷石，准备跟安禄山决一死战。边令城呢，没事可干，这小子把房门关上，背着旁人不知道，他给皇上写了封密信，就告高仙芝和封长清给捏造了17条罪证，然后派邢夫人秘密的送到长安。你看这个唐玄宗啊，对别的事情都迟钝，唯独对这种告密比较灵敏。这封密信呢，是这样说的，说封长清之所以失掉洛阳，不是旁的原因，就因为他克扣军饷，打骂士兵，糟蹋百姓，引起军队的哗变，致使安禄山乘虚而入，因此他才丢了东都。7罪：一，第二，皇上降旨没要他的命，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，他颇为不满，口出怨言。他曾经放出流言蜚语，说保唐玄宗还不如保安禄山，等待时机，他要投靠反叛。第三，他跟高仙芝狼狈为奸，不战先退，放弃陕军周围几百里的地盘，拱手让给安禄山。如今他们已经撤守潼关，居心叵测，形势万分危机，一旦拱手投降，京城难保，请陛下赶紧采取紧急措施。下边落款是边令城。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，这才叫害人呐！这唐玄宗也不问青红皂白，他就怕有人反对自己。看过之后是咬碎老牙，好啊，闹了半天，封长清和高仙芝都有不臣之心，多亏我派了个耳目边令城，不然的话，朕怎知他们有这种坏心呢？他马上书写了一道密旨，命人送到潼关，委托边令城把两个人斩杀，就地正法，然后由边令城统辖大军。这个太监接着皇上的圣旨之后，真是喜出望外，紧跟着他也有点害怕。他原以为啊，唐玄宗一生气，顶多把这两个人降级使用，最严重也就是削掉兵权，没想到下了这么一道密旨，把两个人就地处决。哎呀，高仙芝那是大元帅，心腹甚多，我能干得了这个事吗？又一想，要不干，皇上非得怪罪于我这吃饭的买卖就得丢啊。为此，边令城把自己的心腹召集到一块儿，紧急磋商。有人呢给他出主意，说杀他们俩不能同时进行，必须得调开，先干掉封长清，而后再对高仙芝开刀。 必须怎么办？卞令成点了点头，心说说的有理。你看这帮小子，领兵带队抵抗敌人，没能耐。要讲究害人，那颇有经验。卞令成就按着预谋的计划，一步一步实施。在他接到密旨的第五天，正好高先知领着亲兵卫队上教军场点兵去了，家里边就剩下封长清。这边令城准备了一桌酒宴，周围密布拍刀手，把封长清给请来了。封长清知道他不怀好意，但是没想到这么严重。老将军跟他见过，分宾主落座，一看摆了一桌酒宴，封长清就问监军大人，这是何意？啊啊，老将军，嘿嘿嘿，哎呀，我这人啊，说话不加检点，平日难免有得罪老将军的地方，今天摆一桌水酒，我表示道歉，往后咱还要精诚团结，手把同温，抵抗安禄山。另外呢，我还年轻，有不到之处，还望老将军多加指教。来，喝喝。这是真的？封长清有点不信，但是又找不出别的破绽来，只好入席勉强喝了两杯。正在这时候，卞令成突然冲两边一使眼色，哗，伏兵四起，把封长清突然给拿下。封长清就问卞监军，你这是何意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，让他跪倒停止。这些刽子手把封老将军硬是摁倒了，然后卞令成这才宣读密旨。老将军这么一听就有点傻了，高呼冤啊冤啊冤啊！监军大人，要说我实现了洛阳，要我的命我没有怨言，不管我怎么说，我是打了败仗了。但是要说我克扣军饷，打骂士兵，引起军队哗变，这叫无中生有啊！望求监军大人允许我到朝廷申辩。完了，皇上旨意已下，焉能允许你申辩呢？封长清，你可别怪我，我是替皇上办事。来来，推到外头砍了。封长清啊，为国尽忠四十几年，没想到临危得了这么个结果，就在院里叫人把脑袋砍下来。可这个消息呢，就传到教军场了。高先知不知怎么回事，急忙带着卫队赶回帅府，下了马进了院，一看封长清脑袋掉了。高先知大惊失色，就问卞令成，这怎么回事？
出自极化名门，采用国际标准，产量亚洲第一，这就是星云金牌防冻液。德国一汽大众、二汽东风都选用星云金牌为配套用防冻液，您呢？销售服务热线03163158467。
边令成一笑，大帅您先别激动，我是个小小的监军，我有这个权利吗？我是奉了皇上的旨意
啊。
旨意何在？ 一会儿您就看见了。如果我说瞎话，您可以拿我问罪。不过这是一道密旨，最好不能让闲人留下。高先知一甩袖子，把亲兵卫队打发出去了。率厅之上就剩下他和两个爱将，余者都是边令城的人。高先知就问：“旨意何在？”“在此。”“你听我给你念念啊。”边令城念来念去，突然念到高先知头上了。“高先知跪！”高老将军一听，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呢，急忙跪倒接旨：“高先知，包庇封昌兴，对皇上不满，散布流言蜚语，而且无故丧失陕郡几百里，拱手让给反叛，无异于造反朝廷，因此命建旨之后，将高先知就地正法。”这真是出乎高大帅的意料之外呀、真好比五雷轰顶一般，还没等他清醒过来，已然被人拿下。边令城冷笑一声：“高大帅，别怪我啊，我可是奉旨行事，来，行刑。”高先知口喊冤枉：“冤呐，冤枉！”边监军，我要见皇上去申诉，这是妄告不实。完了，皇上没工夫听你们的申诉，快快把他嘴堵上，给我杀了。他这些心腹人拖着高先知往院里走，正这时候高先知的卫队不干了，虽然这个卫队没在屋，可都在府门这儿，听着厅堂里头一阵大乱，卫队回头一看，爷爷怎么把大帅给捆上了？中军官姓高，叫高文焕，是高先知的干儿子，还是当家子。高文焕赶紧摁崩簧，把宝剑拽出来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冤翻，高声喊喝：“来，我看你们哪个敢动！谁要敢动我大帅一根汗毛，我要你的命！弟兄们，把院子给我围起来，炸山，把院给包围了。”这边令城就是一小撮，他手下才有几个人，这军队都得听高先知的。边令城这脸刷就变了色了：“你们要造反了、高文焕有旨意在此，这可是皇上的意思。”高文焕根本就不听啊，提着宝剑来到高先知近前，就想用宝剑把绳子给挑断，把大帅给放了。可是这个高先知啊，受那种传统的教育，愚忠愚孝，满脑子都是这样。他老本着一个君教臣死，臣得死，父教子亡，子得亡，要不听那就是大逆不道。高文焕来救他，遭到他的反对：“孩子住手，你要干什么？大帅，我要救您。”哎，边监军说的清楚，这乃是皇王旨意啊，你怎么能把我放呢？我们得要求监军大人把我打囚车装木笼送到京城，我要见皇上亲自去申诉。在皇上没降旨之前，这个法绳是不能解开的。大帅，你这要吃亏的。不必多说，还不让弟兄们退了下去，难道你们要造反不成吗？退下去，不然 我就碰头而死。您看这人还挺见骨头，他说话是有作用的，军兵都不敢营救他，纷纷都退下去了。这高文焕还有点不服气儿，手中提着宝剑直擦眼泪。大帅，那怎么办？请边大人过来，我有话说。
边令成一看，高先知还行，不然的话他嘴就歪歪，一声令下我就成饺子馅儿了。这小子愣装好人，蹲到高先知的面前，连晃脑袋在嘬牙花。唉，大帅，你的处境我太同情了。你说什么人缺德带冒烟啊，在皇上的面前捏造罪名，结果皇上动怒传下这道旨意，你看这可盖了玉玺呢，这可不是我伪造的，皇上命我当监军斩杀你们二位，我敢抗旨不遵吗？大帅，刚才你说的话我全听见了，不愧是个忠臣，我相信即使你死了，迟早有一天也能够昭雪平反，到了那时候侍中时间也就露出来了，皇上肯定还得降旨追封，还给你修盖祠堂。可是现在你要抗旨不遵，那就好说不好听喽。至于旨意上并没有叫我把你打囚车送往京城的字样，你说我要背着皇上不知道把你送到京城去申辩，我岂不犯下欺君之罪？你还得替我想一想。
这高先知点点头，好吧，监军大人说的有理，臣不能尽忠报国，大敌当前，我空有一身力量没地方去使啊，就委托监军大人代我申诉，开刀吧。大帅，我可对不起你了，你放心，你这些话我要如实的上奏。
来了，行不行？
高文焕在旁边心说，大帅你傻了你呀、啊！你听他的我可不听，你忠君呢我他妈不忠，今天我是非杀边令成。